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一位北京的大法弟子在文章中这样写道：15年中，无论在弘扬大法中，在大法遭受迫害中，在全面讲清真相中，我丝毫没有动摇过对大法的坚信与维护。在许许多多的场合中，都有人问我同一个问题：你见过李洪志大师吗？我总是自豪地回答道：我见过师父。这一句话足以震慑人心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对修炼者不再是传统中的师道尊严，而是超越生命的归宿，是路，是道，是光。我见过师父，是弟子心中的骄傲，因为师尊的正直与谦和。我见过师父，是弟子心中的荣耀，因为师尊的威严与慈悲。十几年走过风雨洗礼，道路蹉跎，大法弟子依旧慈悲在心怀，信念不曾改。抖落风尘，淡定的笑容中折射出难以忘怀的荣光。那就是弟子与师尊近相逢的喜悦，注定了我们成为大法的见证人。
回想起你传法的日夜泪水啊，再一次洒满胸前，有谁能知道你的心？
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中，我们将借着这些见过师尊的同修一起回放历史的瞬间。这一期为大家选读的文章有：一、忆长春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；二、忆94年师父郑州讲法；三、三次参加师父广州亲授学习班的经历。
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交流稿，忆长春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。18年前的5月，我有幸参加法轮功第一期学习班，亲耳聆听师父讲法，至今记忆犹新。一期班在长春五中的阶梯教室举办，当时五中院内正在维修，我们从教育学院的侧门进院，从东侧的小楼梯上去是2楼，刚一上楼梯就看见师父正好站在2楼教室门口往下看，向学员们点头示意。师父高大的身材，穿着身白色带红杠的运动服， 这么年轻啊，师父彬彬有礼，神采奕奕，微笑着特别的祥和，我就觉着像在哪儿见过面似的，特别的亲近。阶梯教室的桌椅都很旧，前面一个讲桌，一块黑板，非常简单。一期参加班的将近200人，教室还没有坐满。师父讲课非常准时，讲课时没有讲稿，就是一张小纸条。师父说，我传功和别人不一样，为什么以气功形式传呢？我要讲佛法，你们接受不了。我传的是佛家功，佛不是迷信，佛是觉者。慢慢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。大家上课好好听，讲法中都包括了。我没参加过什么班，对气功一片空白，所以特别用心的听，非常入神。师父讲，宇宙有一种特性，真善忍。佛家讲忍，你看哪个佛出去跟人家干仗的？哪有佛翘着二郎腿拎着酒罐子的？哪个佛坐那儿叼个烟卷抽烟呢？想学功就得把烟戒了。讲到修心性的问题，师父说，很多高功师父在教功时都要讲心性问题，这是真教功。而有一些所谓的气功师，只教动作而不讲心性的人，实际上就等于在教邪法。师父讲到开光，有些学员把自己家的佛像拿来让师父开光，师父用左手拿着佛像，右手去清理佛像上不好的东西。我把家里的小佛像用红布包着拿来，没讲课前，我到台前向师父行了个礼，请师父给佛像开光。师父手托着小佛像，问你们看，这佛像是谁？大家不知道，师父说，那就算了吧。那天讲完课回家，正下小雨，大家都冷得直抱肩膀。我把小佛像揣到怀里抱着，浑身暖和和的。师父在讲法时讲了两件事，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清晰。师父有个妹妹在泰国，师父去探亲，妹妹家的保姆认识一位老板家的保姆，老板腿有病，怎么治也不好。老板听了保姆的介绍，说名医都看遍了也不好，中国来个气功师就能把我这个病治好。他对师父不相信，师父对来人说，既然找我就去看看吧。师父打出功，他先是冷，腿呼呼的冒凉风，师父再打出紫外线这种功，他就感到浑身发热，很快的腿也不肿了。师父又给他调了几次，老板的腿就好了。那位老板全家人都非常感激。师父在泰国还给一个植物人换大脑，有一个植物人在床上躺了好几年，有人找师父给治病，治不治呢？师父很为难，说只允许治一次。师父给他换上大脑，他家里人当然他就不认识了。师父跟他说，不认识就晃晃头，认识就点点头。那个植物人摇了摇头，他不认识家里人了，但他有知觉了。师父说，我打出去的功绕长春市四圈，四天四夜也用不完。师父讲完法之后开始教功，第一期班时每人给了一本小册子，法轮功12页，比现在的杂志小一圈，都是单线条画的练功动作。师父教功的时候是手把手的教，一边教动作一边给大家清理身体。当时我是什么都不懂，师父说我是代工报告，你们哪块有病就想一想。什么叫代工报告，真不明白。可在学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的时候，也没见师父动手动脚，整个传法场上就有哭的，有笑的，有手舞足蹈的，有不停的咳嗽的，那场面我是哭个不停啊，这一生当中第一次哭得那么伤心，好像一肚子苦水都翻腾出来倒出去似的。师父在旁边和善地说，你们哭吧，不要控制，能哭就哭吧。我心想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还觉着有点不好意思。后来才明白，是师父把学员身体不好的东西打出来清理了，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表现的状态也不一样。哭完了，心里那个敞亮啊，几堂课下来真是一身轻，上楼像有人推着，走多远都不累，就是愿意走，多远都不坐车。当时还没有修炼的概念，大家都抱着治病的想法来学功的。中间休息的时候，很多人去找师父，师父就给清理。那时我懂得心疼师父，埋怨他们，师父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，连口水还没喝呢， 休息十分钟还找师傅，师傅多累呀，多不容易啊。第七班是晚上6点到8点，师傅下班后孩子没人带，孩子美哥就在会场上玩，到师母下班后才把他接走。我们一起去听讲法的有个党员，听着课还说是搞迷信，师傅在场上把他的癌都拿下去了，他也知道身体好了，可还是不信。当时各种气功门派特别多，师傅传功，那些所谓的气功师也来听，还有练各种气功的，因为不讲心性又带着不好的东西，所以场上就干扰，坐在那儿说话声音还挺大，像苍蝇似的直嗡嗡，其实就是在搅场。头一天把我烦得够呛，后来我就到前边躲开他们，师傅什么也不说，只是讲自己的法。有一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有个学员带着一个10多岁的小女孩，在师傅讲课的时候，小女孩就哇哇的大哭大闹，师傅的课就讲不下去了。有一个所谓的气功师站起来到跟前给调理，那架势是想在人前露一手，结果不行，又有2、3个气功师比划了一阵，还是不行。小女孩哭闹不止，师傅从台上下来到小孩跟前，用手在她头上拍了3下，她立刻就停住了哭闹，会场上惊嘘声一片，紧接着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再后来出现一些干扰，师傅就用手指在讲桌上点几下，一切就都平静了。真像师傅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的，其实呢，当年我们长春的许多老学员都知道，开始传法传功时，这件事情做得很不容易，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困难时期，后来才把这个法弘扬开来，能够叫更多的人认识，所以当初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，但是我们都走过来了，而且这个法第一步开始传的是在我们长春这儿，当时没有讲的像今天这么高深，讲的只是从气功到传真正法的过渡时期的东西，后来渐渐的才真正的才把这个法揭示开，叫更多的人去认识，这件事情做得很系统。17班结束之后，我身上最明显的有2件奇异的事，一是平地摔跟头，也不青也不肿也不破也不疼，没磕没绊的就是摔跟头，早上到公园去练功，走到桥头啪的就摔倒了，有对夫妻就在跟前把我搀起来，第二天练完功回家，在桥那头啪的又摔倒了，有俩人把我扶起来，一看惊奇的说，又是你呀、啊，还是那对夫妻。就这样几十个跟头摔下来，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我原来肋软骨炎，肋骨都鼓出来了，胳膊架架着，身子都是偏的，这些跟头摔得我身体正道了，骨头都平乎了，后来明白了，是师傅在给我消病业，只是让我承受这么点痛苦。另一件事就是回家练静功，单盘上腿坐在地上打坐，一闭眼睛就绕着圈的满屋的转，臀部和腿还没离地，可就像长了腿似的，睁开眼一看转到那边去了，再一会儿又转回来了，就这样持续了20多天，练到两侧抱轮时头就转，一直不住的转，转得像拨浪鼓似的，这么摇那么摇，耳朵里边在打鼓，手一放下来头也不转了，耳朵也不响了，我原来第三节颈椎压迫神经，脑袋都疼，这一下就把我的颈椎病摇好了。27班结束之后，在长空俱乐部胜利公园西北角，师父举办了一次代工报告，专场为27班学员和亲朋好友义务调病，当时到场的至少有300多人，我把孩子邻居都领去了，只见师父在台上双手向左转了一下，再向右转了一下，像转大法轮似的，整个会场就热闹了，哭的哭，笑的笑，蹦的蹦，跳的跳，有来回走的，有前后晃的，扯开嗓子唱的，不住声咳嗽的，各种状态都有，将近半个小时才平静下来。我有严重的风湿病，抗欧800多，腿都硬疼弯了，到星城疗养过，风湿药都是大把大把的吃，我用的药医院都给我特殊留出来，其他大大小小的病有15、6种，是医院里的老病号。那天师傅双手转完，我就接到了师傅的功，全身发冷，冷得直打牙门骨，15、6分钟后 又像烤紫外线烤的一样热乎乎的。就这样，师傅把病一下就拿下去了。我那个感动啊！大家平静下来之后，师傅问我们有什么感受，哪些收获。工作人员给了我们一个小纸条，让我们写下来。我没带笔，特意到大会组借了支笔，当时就写上，出门一身轻，走路生风。真的走路生风，年轻人都撵不上我。原来我后背总像背个小鼓似的压着，师傅清完了，真是一身轻啊，我太激动了。师傅义务为大家调病，一分钱不收，大家病好了非常感激。出门时想捐助的可以把钱投到箱里，我捐了5块钱，可是这笔钱师傅也没要，捐给慈善基金会了。师傅开始就对大家说，只要能救人，我可以无条件付出。我练法轮功不到半年时间，十几种病都好了。原来瘦的90斤，后来体重也渐长，眼睛原来戴花镜，天目开了，用天目看也不花，任绣花针一点都不费劲儿。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我女儿得过垂体瘤，手术后医生说生育能力特别低，结婚后8年了没有孩子，那时这也成了我的负担，怕没孩子影响夫妻感情。师父调整后，我女儿生了个小姑娘，全家人别提多高兴了，都赞佩大法神奇。孩子非常聪明，3岁半就会念转法轮，会背论语，对师父特别恭敬，常给师父磕头。现在都上初中了，功课特别好。看到师父给我们做的这一切，我开始明白什么是不讲条件，不讲代价，不计报酬，也不计名的，完全是出于慈悲心。见转法轮第二讲，这是佛在世度人呐。第一期结束时，师父给我们发了结业证明书，贴上自己的照片，盖上师父的印章，还有法轮图章。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，我说真是，将来你会知道，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。见转法轮，尤其是能够参加一期班，师父说，你们来了，第一期难得啊，我给你的是多少年也得不到的。一晃18年过去了，真是弹指之间呐，那段时间太珍贵了。
下面请听郑州大法弟子的来稿，1994年师父郑州讲法。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，又是师尊的华诞日。在这宇宙大法红传18年的喜庆日子里，当年师父在国内讲法传功盛况，仿佛昨日。当时大法红传，人传人，心传心，短短7年就有1亿人修炼，在中国各个城市的各大公园、广场、公众场所，清晨都可以看到30、50、100、200人数不等的修炼人群。在农村，3里1村，5里1镇，悠扬的法轮功练功音乐连成一片。就这样，亿万群众达到身体健康、道德升华、人心归正，人人争做好人，按真善忍大法标准要求自己，带动着自身及周围社会环境整体回升。师父讲，大法红传，闻者寻之，得者喜之，修者日众，不计其数。选自《精进要旨》拜师，这正是当年大法红传时的写照。我得法修炼16年，没有师父看护，走不到今天。我有幸参加郑州学习班，这是千万年的期盼、寻找、等待，也让我见证了大法的美好，真实不虚。一1994年6月11日，师父到河南郑州讲法传功，有人告诉我法轮功来了。当我听到法轮功三个字时，身体为之强烈一震。我随着听课的人流来到体育馆门口， 看见只有学员在那里售书，我走过去拿起中国法轮功，已看到封面上的照片，我就失声惊叫，哎呀，这个老师我认识。同时脑海里快速闪过许多画面和图片，旁边有学员说，师父在你身后，你看看。我回头一看，师父正站在离我三四米处与人说话呢。我感觉与师父正熟悉，可怎么就想不起什么时候见过师父。等到听完课也明白了，这万古圣缘和千万年的寻找等待，就是为了今天能够得法。师父说，有人说法轮功神奇，一修炼
病就没了。
是，真正修炼的人一上来就改变，一上来病就去掉了。选自加拿大法会讲法，确实就是这么回事。多年来我身体所有的病在学习班上全都好了，过去无论是走路干活会突然出现头晕，瞬间没有知觉，我想将来会因此而死去，可是一个班下来什么病的感觉都没有了，走路生风，骑车像有人推一样，身体非常轻松。特别是我视力模糊只有 0.5 左右，看两行书就会感觉眼底疼痛并引起头疼，使我夜里不能睡觉。得到中国法轮功这本书，我急不可待地连夜看完，直到几年后有人提起，我才想到我的眼睛什么时候好了呢。而且随着年龄增长视力越来越好，大法太神奇了。二，6月12日下午气温高达39度，3000多人听课，又是在50年代建筑的简易体育馆，只有一层石棉瓦做屋顶，又闷又热，我想认真听可又困得睁不开眼。后来才知道师父在给我调整大脑，于是我就走到外边想买瓶冰水驱赶困意。当我刚走到外面，就看到远处已狂风大作，夹带着树叶烂枝沙尘垃圾滚滚而来，顷刻即到，东北方的半边天已成黑墨色，用乌云滚滚这词已词不达意了，那种黑叫人心惊，似乎只有小时候在神话故事中看到妖怪来了才会那样。我慌忙跑进馆内，惊魂未定，此刻睡意全无，狂风已从体育馆的破窗和门中冲了出来，暴雨伴着冰雹敲打着屋顶，片刻便从屋顶破烂处漏了下来，便停了。事情突如其来，可场内并不慌乱，师父一边告诉学员不要动，一边坐在讲台的桌子上打大手印，坐在地下的学员都盘腿坐着，周围的学员也很安静。我虽然不知道师父打出的大手印具体是什么含义，但我心里感觉到安全、宁静、祥和，完全被师父的宏大慈悲与佛光笼罩着，完全感觉不到外面墨黑的乌云、暴雨和鸡蛋般大小的冰雹。风雨逐渐停了，打完手印，师父说再过10分钟电就来了。真的几分钟后电就来了，太阳也露出头来，师父开始讲课了，说是一个大魔纠集一帮小魔，企图来破坏师父传法，师父把领头的大魔销毁了，小魔就四散逃命了，还说为在场的学员做件好事，为河南人民做件好事。听完课从体育馆出来一看，大街上已经面目全非，雨水还有小腿深，一人抱不住的桐树被拦腰折断或连根拔起，当街横卧，到处都是断枝树叶，雨水漫过的地方尽是黄泥沙子和被狂风掀倒的巨型广告牌。据说那天市区4条大电路断了3条，几天后才恢复，只有体育馆所在方位一条线路未被破坏，我们在场的学员也未受任何伤害。此次经历让我见证了师父的慈悲与威严。三，6月18日是学习班最后一天，上午师父安排与学员照相，当时参加照相的学员大概有1000多人吧。照完相，我们几个新学员舍不得离开，想多留一会儿，能再有一个美好的瞬间。没想到师父见我们站在一起，走过来问，你们是郑州学员吧？我们说是。师父说，你们不要走，在这儿等着。当时我想，师父怎么一眼看出我们是郑州的新学员，现在看着想法多可笑。 一会儿各省都照完相，师傅走过来说，我们到体育馆里边吧，冰雹过后已换场馆。到场内一看，无论是椅子还是凳子，什么坐的都没有。师傅说，我们坐地下吧。师傅先坐下，我在师傅对面也坐下来，离师傅很近，以为当时郑州学员很少。师傅环视一下周围的学员说，你们是种子。师傅讲了很多，最让我难忘的是这句，你们是种子。在场的几十个学员是何等的幸运，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，一个往高层次上带人的正法大道，在当时对提高上亿人民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，对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下面请听广州大法弟子的来稿。三次参加师父广州亲授学习班的经历，师父五次到广州传功讲法，扬长生辉，我参加了三次师父的亲授学习班，亲耳聆听师父讲法。师父的慈悲容貌，谆谆教诲，永铭我心，邪恶铺天盖地的迫害从没有动摇过我对大法的正心。参加广州第三期班，1994年1月6日，广州市总工会礼堂举办第三期法轮功面授班，我参加了。参加面授班前，我曾练过气功，听过多次气功讲座，后来觉得气功讲座讲的都差不多，好像到一定程度就比较飘渺，但那些气功师也说不清怎么回事，我就不想练了，转为练习武术。师父举办第三期广州法轮功面授班时，一位大姐和几位朋友都来劝我。一位老学员说，他参加学习班时天目就打开了，看到法轮转，他非常激动。也许是缘分到了吧，我告诉他们，我已经看到气功杂志登的师父照片和简介了，我决定去参加班。开班第一天，我骑自行车来到市总工会。礼堂门口已经有不少学员在陆陆续续走进礼堂，礼堂大门旁边，北京研究会的同修在授法轮功书籍和师父法相。这时师父刚好走过来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，我很惊讶，当时我27岁，但见师父长得比我还年轻，很慈祥，我就觉得师父功夫非常高，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感受，要跟着师父。师父在讲台上坐下，开始讲课。我看到师父的年龄变得又像40多岁的年纪。师父讲法时不用讲稿，从修炼的最低层气功讲起，由浅入深地把高层法理阐述出来，讲明了修炼就是修人的心性。当时我觉得师父讲的故事很好听，很舒服。听课时，头顶上有个大风车一样的轮子在急速的旋转，呼呼的响。我用手摸了摸头顶，可摸不到轮子。这时又有两个风扇从头顶直冲到两脚底下旋转，手掌处又有两个风扇，小腹有一个如碗口粗的东西均匀的转。当时不知道是法轮。坐在身旁的一位老阿姨问我看到法轮没有，我说没有啊。她告诉我看到师父头顶有一根巨大的光柱，到处都是法轮。第一堂课结束时，我感到整个人都空了，人世间的执着、行、名、利，甚至下课时学员们说话等嘈杂声都与我无关了，整个空间好像只有我一个人，一切的一切离我是那么的遥远。我久久地站着，此时我为什么来到人世间，到底活着为了什么，冥冥中等待着什么，这些从很小很小就有过的无数念头都涌起来，又都没有了。思想好像承载不了物质， 一切都是空的。回家的路上，我骑自行车从来未有过的轻松，两条腿像自动一样，后面像有股力在推，身体里的强大能量机制沿大周天像带状的运转，一点都不觉得累。上通宵晚班都感觉法轮在旋转，也不觉得困。第二天接着去听师父讲法，整个学习班都是这样，感觉这个功太神奇了。下课时有个好奇的学员，师父往后台走时他也跟着去。一会儿他跑回来跟站在我旁边的学员讲，奇怪，我一直跟在师父身后，一进后台就不见了，真神奇。当我走出礼堂正门时，看见很多学员围着师父，请师父在法轮功书上签名。我也拿着书想凑过去，这时有学员讲，你看这些人真执着，围着老师签名。我一听，是啊，不能这样执着，就打消了签名的念头。回到单位上班时，有个流浪汉很不讲道理，打了我一棍子。我面带笑容没有还手，因为刚刚上课时师父讲了，练功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用高标准要求自己。我明白了，人与人发生矛盾都是业力轮报。我们单位的同事看见了，都觉得不可思议。昔日我打架练拳，现在竟然打不还手。参加师父第三期面授班，我懂得了修炼，最起码要做个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的好人。参加广州第四期班。1994年7月，师父到广州举办第四期面授班。师父来广州时，先住华园宾馆。我和一个学员把大法资料运到宾馆时，已经是中午了，大家都没吃饭。我们就提议北京研究会的工作人员请师父下到餐厅吃饭。打通电话后，师父说不来了，叫我们和研究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去吃。当我们上好菜时，师父来了，我们都开心得不得了。刚好我坐在师父身旁，我赶快把一碗饭盛给师父。师父招呼我们完了之后，就和我们一起吃饭。吃完后，师父先回去了。广州第四期班场地是军区礼堂，约有1000人参加。我参与在礼堂大厅受中国法轮功等资料。师父在这期班的讲法，我感受非常深刻。第三期班师父以气功的形式讲法，讲了很多佛教故事。这次就不同了。师父一开始就讲，真正往高层次带人，是来渡人的，是系统的讲法。第四期班10堂课结束了。在学员们依依不舍地陆陆续续离开礼堂时，负责的学员把我们十几个同修叫到讲台下。师父从讲台上走下来，宣布广州辅导站正式成立。师父勉励我们做好辅导工作。晚上，广州同修在火车站附近的穿越菜馆请师父吃饭，然后送师父和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去坐火车。站台上，我们默默地站在师父旁边，感觉很幸福，好像想不起来要说什么，也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只感到喜悦开心。师父上火车后，隔着窗户站着向我们挥手。参加广州第五期班。广州第五期面授班由广东省气功协会主办，他们一边邀请一边租场馆。因为当时法轮功发展非常迅猛，很多长期吃药的药篓子学功以后身体健康，人人都在做好人，所以省气功协会很想广州法轮功辅导站挂靠他们。师父临时出来举办广州第五期班，全国大量学员涌向广州，广州辅导站组织了几个接待组，协助售票和办班事宜，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招待所几乎都被学员包下来了。师父来广州的第二天，到招待所看望工作人员。由于这是大陆最后一次讲法班，很多买不到票的学员都来了，连体育馆的球场地板都坐满了，已超过5000人，外面还有许多学员进不来，怎么办呢？负责的学员与体育馆协商， 体馆决定把武术馆借给我们，现场直播师傅讲法。1994年12月21日开班，各地辅导站的老学员纷纷做出表率，把珍贵的座位尽量让给未参加过班的学员，自己到武术馆看直播讲法。师傅知道这个情况后，专门到外面来看学员。在讲法班前区坐第二排的四个年轻人，被另外空间的附体操控着，做着各种各样奇怪的表情，又哭，又被附体往下拖，又折腾。我怕他们捣乱，师傅进场时马上告诉了师傅。师傅满脸笑容说，我知道了，就大步走向讲台。我还是不放心，把研究会的学员叫过来，他看了他们一会儿，其中有一个青年人缓过一点劲儿，向我们挥了挥手。后来本地负责的学员知道这个事儿，特地把一位老公安学员安排坐在四个小青年身边。到师傅讲法的第三天，这四个年轻人的附体被清除掉了，整个人恢复正常状态，和其他学员一样静静地坐在那里听课了。这是我亲眼见到师傅为学员清理附体。一天上午，本地负责的学员带着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到胡天宾馆师傅住的地方，请师傅喝早茶，这是广州人的习惯。学员上去后见到师傅，师傅已经泡好了方便面，师傅说不下来了，叫我们上去。当师傅在最后一堂课回答完问题后，全国各地的学员开始向师傅赠送美丽的鲜花、锦旗，场面壮观感人，掌声雷动。师傅打了很多手印，学员们依依不舍地站着，不愿离开，看着师傅远去的背影，眼睛都模糊了。师傅在学员簇拥下进入候机大厅，师傅高大慈悲、与众不同的形象，站岗的武警都感到惊奇，连广州军区的高官都来送行，这一定是大人物了。在候机厅等取登机牌的学员一看见师傅，赶紧跑过来与师傅拍照，闪光灯足足闪了好几分钟，最后师傅说不能照了才停下来。我和另一位学员站在远远的一旁，不想打搅师傅。师傅走到我们面前说辛苦了。听了师傅这句话，我觉得喉咙哽咽，不知说什么好，傻乎乎地站着，一句话都不会讲，只能目送着师傅进入登机楼。师傅不断地回头向我们挥手。风风雨雨16年，我从不懂修炼，只觉得开始很开心，到通过不断学法升华到理性认识大法，开始逐渐明白了修炼的内涵。每当想起师父在广州传法的日子，我都会热泪盈眶。难表的师恩，珍贵的回忆，弟子无以为报，唯有精进不懈，不负恩师，慈悲救度。
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